尽管疫情已经近爆炸式咁样增长，但中国仍然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嘅疫苗。彭博新闻社喺星期五1月6号报道话，由于担心出现新嘅变异毒株及其对经济嘅冲击，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大流行卷土重嚟，美国已经反复咁样通过各种嘅渠道提出向中国提供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等援助，但系中国一直以嚟都唔愿意去接受。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嘅报道，自上个月放宽新冠防疫管制以嚟，中国嘅感染病例突然之间大幅上升，引发有关潜在嘅人道危机，以及系咪会催生新嘅传染性同埋致病力更加强嘅毒株等一系列嘅担忧。彭博新闻社嘅报道援引知情人士嘅消息报道话，美国最近几个礼拜以嚟加大说服中国嘅努力，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双方继续通过卫生渠道进行对话。然而，中国官员每次都坚定咁回应话，局势完全喺控制之下，唔需要援助。为咗避免中国喺接受外援方面嘅政治敏感性，报道援引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几位美国官员提供嘅消息话，美国官员甚至仲提出咗以间接嘅方式去供应疫苗，但系有关官员并未有提供更多嘅细节。我哋已经向中国政府提供咗新冠疫苗噶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喺星期五话，佢哋公开咁表示，佢哋好感激呢一个提议，但佢哋而家唔需要。当然，我哋会继续同佢哋去讨论呢一个问题。美国同埋德国嘅疫苗目前被公认为系全球最好嘅新冠疫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够喺疫情大流行期间大幅去降低感染同埋死亡率，尽快恢复翻正常，除咗群体免疫力强之外，喺好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国家先进嘅疫苗，其中包括咗已经被几十个国家接受嘅突破性mRNA 技术生产的疫苗。但中国政府一直以中国疫苗可以满足到需求为由，婉言相拒。中国政府星期五再次表示，中国本身的疫苗和医疗物资总体供应充足，疫情形势可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有关美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疫苗等先进的技术和其他帮助的问题时说，目前中国已经有13款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或者是获准紧急地使用，能够满足到应接尽接的需求。有关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西方疫苗的报道，最近不断见诸于各间的传媒。中国网民的反应各有不同，有些网民就指外交部的回应极不负责任，有些网民就呼吁政府mRNA 疫苗应该尽快引入，亦都有网民指责当局的做法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彭博新闻社星期五的报道表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的力度超过了以往了解的程度。去年12月11号，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在河北廊坊与中国副外长谢峰举行会晤。这次会晤被普遍认为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做准备。但是彭博社报道说，两位美国官员在这次访问中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疫苗的建议。此外，美国还通过公共卫生官员和中介机构等渠道向中国提出类似的请求。除了美国之外，德国亦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过去两年多以来一直都努力争取获得到在中国销售它采用 mRNA 技术生产的疫苗，而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未批准使用该技术的疫苗。德国总理绍尔兹去年11月访问中国时在北京表示，中国已经承诺将会加快德国 BioNTech 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的审批程序。德国驻华大使傅融上个月底在一则推文中说，肖尔兹和习近平的会晤为在华德国公民使用 BioNTech 疫苗以及在德国中国公民使用 Sinovac 疫苗进行接种铺平道路。他说双方在商讨最后的细节问题，以便未来几个礼拜内可以提供第一针。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曾经在很长的时间之内以感染、死亡率、复工率等一系列的数据去说明中国在应对全球疫情大爆发方面所体现出的制度优越性。在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伊始，中国迅速倾举国之力投入疫苗开发，在灭活疫苗、重组基因工程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mRNA 核酸疫苗以及减毒流感病毒疫苗载体制成的疫苗等五条技术路线同步展开，并逐步步入一期的试验之际。美国当时公布一种核酸疫苗的临床一期试验，中国是第一个进入二期的试验的国家。当时包括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科特·戈特利布在内的政府官员和专家都警告说，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国家将会首先恢复它的经济和全球影响力。戈特利布撰文说，他担心存在中国可能率先研制出疫苗的风险。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个短片中，中美疫苗开发被描绘成孙悟空和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美国队长之间的大 PK。 当时中国信心满满，短片冠以醒目的标题，中美疫苗边个强边个就是新冠肺炎的终结者。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中央政府可以组织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去攻关，共同協作完成。一位中国著名的病毒学家在2020年4月份写给美国之音一封电子邮件中，预计美国将会落后于中国。时隔两年多之后，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公共卫生专家来说，美国的疫苗明显优胜于中国疫苗。中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进口西方国家的先进疫苗，令到国际舆论和很多公共卫生专家大为不解，被认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拒绝这样做去进口疫苗和科学无关的，完全是出于政治。美国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说，中国只是不想承认他的疫苗没有西方那么有效。高斯廷同时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明知的做法就是要接受西方疫苗，特别是 mRNA 疫苗，他们比中国的疫苗更加有效。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佛鲁佐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拒绝入口 mRNA 疫苗呢？这个没有明确的公共卫生理由的。老左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长期以来习近平政府关于新冠病毒的宣传一直都强调他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政治制度的结果，因此人为地限制了获得外部疫苗的机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中国研究主任白明对彭博新闻社说，中国从来都不缺乏 mRNA 疫苗，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近三年前就得到 BioNTech 的生产许可证，并且在去年5月宣布已与德国 BioNTech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来到实现 mRNA 新冠疫苗产品的本地化生产和商业化，但是至今尚未获得到监管的批准。此外，中国自己的 mRNA 疫苗早在2020年6月份就已经获批启动临床试验，而且亦都已经有两款的国产新冠 mRNA 疫苗在海外获紧急使用授权。 但在国内还尚未有 mRNA 疫苗获批。中国的两间疫苗生产厂商瑞科生物最近宣布，在与辉瑞 mRNA 疫苗的头对头试验中，它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效果并不比辉瑞 mRNA 疫苗差。该公司在上个月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它们在菲律宾的二期聚冠加强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它的疫苗的聚冠加强有度的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BF.7 和 BA.2.75 中和抗体水平均显著优于 mRNA 疫苗组。此前另一家中国国产疫苗企业神州细胞在去年11月份亦都做了类似的临床试验，并宣布已经进行阿联酋三期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临床试验，与 mRNA 疫苗头对头比较的其中分析，并取得积极的结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PR 12月30号就中国国产新冠疫苗有效性究竟怎样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报道，说针对中国疫苗有很多的错误信息。在我听讲的中国疫苗效果不好，这个是真的吗的一个问题上，报道援引了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高本恩教授的话，报道说不是的，这个不是真的。高教授和他的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疫苗为60岁以下的成年人提供的重症防护力和 mRNA 疫苗一样。而耶鲁大学全球健康研究员陈希对 NPR 说，尽管中国的科兴和国药两款疫苗都已经获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但是美国的一些传媒报道仍然质疑这些疫苗的功效的。中国有学者称，储存条件是中国不愿意入口美国疫苗的一个现实的原因。美国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所要求的储存条件很高的，辉瑞疫苗在摄氏2度到摄氏8度只可以储存5日，中国的冷冻设施没办法适应大规模部署它的疫苗，而国产疫苗的冷藏要求不高，和其他已经广泛使用的疫苗的储存要求基本相同。中国虽然拒绝接受疫苗，但亦都有迹象咁显示，中国似乎并非完全拒绝美国嘅抗病毒技术。莫德纳同埋辉瑞嘅疫苗虽然遭拒，但系却批准辉瑞嘅抗病毒药物奈马特韦利托那韦片。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话，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正喺度同辉瑞进行谈判，以获得许可喺中国生产同埋分销呢一间总部位于纽约嘅跨国制药公司生产嘅。报道说，一位知情人士称，自上个月底以来，中国的医疗产品监管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一直在主导与辉瑞的谈判，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前去敲定许可交易的条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杰西和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